一人把这个太监接回来的时候，
啊，这个人民也很高兴。那么顾顺祖他把这段事情引用过来，他问孟子说：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故可放于。假如一个贤德的人他做臣子，那么这个君王如果不好的话，是不是可以就把他放置到别的地方去呢？这个放着就是把他放置到别的地方。孟子曰：有一尹之志则可，无一尹之志则篡也。如果是别人也有一尹那种公正的志向，因为一尹他是完全为国家来着想，为商朝的天下来着想，他并不是为他的个人的利益或者为他自己的野心，他才这样做。他完全是一片公而无私的这种人心，所以有一尹之志，那就才可以这样做，才可以把这个君王放来放去。但是如果没有一尹之志呢，那就变成了篡位了。所以三代以下有些臣子他要篡夺君王的位置，假如这个继位的君王年纪很小，还不能够处理国事，由这个大臣来摄政，结果就被这个大臣呢篡位了，好像王莽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孟子他就说，这个伊尹他做人臣，而他可以去行使这个权变，可以通权达变，他没有墨守成规。因为太甲开始的时候不好，不听话，不能够真正的负起做天子的责任，所以伊尹站在一个老臣的地位来教导他。但是后来太甲改过了，能够做君王了，那么伊尹再把他接回来，忠心耿耿地侍奉他。那么像这种人完全就是一片公而无私的这种事人心呢，没有伊尹这种人心的人，那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那就会篡位了，那就会把君王的位置夺过来。公孙丑曰：诗云不素参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公孙丑他又把这个诗经里面一句来问这个孟子。这个诗经里面有一句：君子不素参兮，所谓素参者就是无功而受禄，没有替国家做事，光是领一分的薪水，领一分的酬劳，就好像是白白的吃公家的饭而不做事情，这个叫做素餐。一个君子他不会白白的吃公家的饭，他一定要担任某一种的工作，要做一些的事情，他才会接受国家的俸禄。那么诗经里面就有这么一句：不素餐兮，不会无功而受禄。君子之不耕而食，可是现在呀，有一些读书人、知识分子不耕而食，他并没有耕田，并没有做事情， 但是他还是要吃公家的俸禄，何也？那是什么原因呢？那岂不是跟《诗经》里面讲的“不素餐”这个道理相违背了吗？孟子曰：“君子居士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真容；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斯呢？”孟子说，君子他要住在一个国家里面，居士国也，住在这个国家里面，假如君王能够用他，他就可以让人民安定富足，安富尊荣，尊贵而又荣耀，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把国家持好，有这个能力让人民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假如在这个国家之中有很多的年轻子弟来跟他学习，来追随他，那么他就会教这些子弟孝悌忠信的道理，他可以用这个教育的方法把这些青年教好，使他们都能够懂得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斯呢？所谓不白白的吃公家的饭，不肯无功而疏禄而受禄，那请问还有什么功劳比这个更大的呢？孰大于斯？没有什么功劳比这个君子对于国家的贡献更大。如果他出来做官，可以使国家安富尊荣；如果他要教育子弟，可以使他们孝悌忠信。那么，这能够算是不素餐兮吗？算是他白白的吃的公家的饭吗？还有什么功劳比这个更大呢？所以这一段就是孟子说明君子他为什么要受人供养的道理。人家供养他不是白白的供养他，而是他也付出了这么多的辛劳，付出了这么多的本事，这么多的代价，他所得来的不是白白的无功而受禄的。王子殿问曰：“是何事？”王子殿也是齐国的一个王子，他名字叫做殿。有一次王子殿他问孟子：“一个读书人假如他不出来做官，那么他又不懂得谋生的这些技能，那他究竟应该要做些什么事呢？是何事？他要做些什么事？”孟子曰：“上次孟子说应该要崇高自己的志向，这个上志就是当崇高的意思，要提高自己的志向。”曰：“何谓上志？那怎么样叫做上志？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志向提高呢？高尚其志呢？”曰：“仁义而已矣。”所谓高尚自己的志向，并不是说要达到什么功名富贵，只是在于推行仁义罢了。孟子他处处地方都是希望一般人能够把这个仁义两个字重视，所以他强调一个读书人要高尚他的志向，也是要实行仁义。善义无罪非人也， 如果要杀一个无罪的人，这就不是仁德。非其取而，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不该你有的，而你把它取过来，这是不义。居无待人事也。那我们居心要，这个心要放在哪里呢？所谓居无待，这个恶字读无字。一个人的居心，他的重点要放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心里头要存到什么念头，这个就所谓居心。那我们居心要居在哪一方面呢？人事也，就是要在于人道，心里面要存着有这个人道。路务在，我们所应该走的路是哪一条路呢？义事业，那就是义。居人有义呀、啊。如果一个人他的居心在于人道，他的走的路能够依到这条义的大路上去走，那么大人之事备矣。这个大人者，就是指的大德之人，他要做到持国平天下，也就都很完备了。这个备在就是很完备，有了这个仁义，那就可以具备的持国平天下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可以做到。所以孟子他告诉这个王子殿，他说一个读书人，他是要做大人的事。所谓大人的事，也就是指的这个持国平天下的事情，而不是斤斤计较啊，为个人的生活来谋算的，不是为自己的衣食问题求得解决就够了。孟子曰：众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丹氏斗根之义也。人莫大焉，吾亲戚君臣上下，以这个王之独无者，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心可哉，心可哉。这个众子就是臣众子，前面也讲过，这个陈仲子他是齐国人。孟子说像陈仲子这个人呢、啊、如果不合于义理的话，你就是把整个的齐国给他，他也不接受。因为不合理的东西他不要。是舍丹氏斗根之一也。那么这就是大家都相信他，好像把这个一碗饭或者是一碗汤一样的把它舍弃了。他把这个齐国也看作是一碗饭一碗汤那样的不值钱，随便的就可以把它抛弃掉。人莫大焉。那么做人最大的错处，那就是无亲戚君臣上下，那就是没有亲戚关系，没有君臣关系，没有上下的分别，这是一般人最大的过失。本来这个亲戚君臣上下都是人的伦常，你把这些的伦常都抛弃了，那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还用什么来维系它呢？还怎么能够相处呢？以其小者信其大者，那么如果我们因为他这一些小的连结就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到大的决策，那怎么可以呢？因为陈仲子这个人 他表示他本身的廉洁，曾经脱离了他的家庭，一个人离群而作居，他不愿意图这个富贵利达、功名富贵，可是他也疏远了他的家人、他的朋友。那么一般人的心目中把这个陈仲直看作是一个很廉洁的人，但是孟子他认为，假如他连亲戚、君臣、上下都不分、都不要的话，那光是一点这种小小的廉洁，又怎么能够做到大的事情呢？所以他说，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以他这些小的廉洁，他不肯同流合污，他要离群索居，像这些事情，而相信他一定会能够为国家尽大忠、尽大节的话，那就不一定了，就不能够说是绝对可以这样做。陶应问曰：舜为天子，高尧为士，俯首杀人，则如之乎？陶印是孟子的学生，他提出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来问孟子。他说，如果舜做天子，而高尧做法官，这个高尧就是发明五行的，是舜皇帝时候的一个贤臣，他是铁面无私的，他治法很严。如果高尧做一个法官，这个士啊就是治法的人，那么卜守又杀人了，卜守是舜的父亲，假如遇到这种情形，那怎么办呢？孟子曰：次之而已矣啊，那就把这个杀人的这个鼓手把他抓过来就可以了，这个智者就是把他逮捕了。然这顺不进于，那陶印就问：鼓手是顺的父亲，高尧把这个鼓手抓起来了，那么顺不会阻止他吗？不会禁止他吗？也夫舜无德而禁之啊，舜怎么能够禁止这个高尧来做这个鼓手呢？因为夫有所受之也，这个高尧他是依照法律来逮捕这个犯罪的，他是依法行事，他是有根据的，那怎么能够禁止他去抓这个鼓手呢？那陶印就问：然则舜如之何？那么要舜在当时的这种情形之下，他应该怎么做呢？曰：舜视其天下，由其背徙也。本来这个舜呢，他看这个天下就根本就没有把它当作是很贵重的东西，随时都可以抛弃，就好像丢弃一只破的鞋子那样的。所谓敝屣啊，就是那个鞋子穿烂了、穿破了，把它丢掉，但是形容很不值钱的东西。而这个舜把天下也看作一只破鞋子，随时可以把它丢掉。切腹而逃，如果真正鼓手杀的人而要受法律制裁的话，那么这个舜宁肯弃天下而要把他的父亲背到身上，这个切腹的就是悄悄的把这个父亲呢背到身上而逃走，征海滨而除，甚至于他可以逃到海边上去，可以跑到一个 政府管不到的地方，跟他的父亲住下来。终身落人望天下，那么像他这样子啊，就可以保住他父亲的生命，也可以尽他的孝道，那么高高兴兴的来侍奉他的父亲，甚至于把天下都忘记了。那当然终身欣然，这个欣然在就是很高兴的样子，怒而望天下，快快乐乐的跟他的父亲过一生。当然这个事情不是真的有，而只是陶印呢设了这么一个疑问，因为他认为舜是一个孝子，假如遇到这种很尴尬的情形，不可思议的这种情形，那怎么办呢？那舜只好把天下都不要了，而要把他的父亲保住。那么这是讲发挥这个圣人之用心呢，万一到了那种情形的话，那要作何取舍呢？那孟子替这个圣来设想，大概他宁肯不要天下，而要救他的父亲吧。孟子自范之起，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一气，养一体，大哉居乎！夫非晋人之子于。这个范也是齐国的一个地名，就是山东的范县。孟子他从这个范县到齐国的都城去，当时齐国的都城就是在临淄，从这个范县到临淄去，那么看见这个齐王的儿子，见齐王之子，于是他就发出一声叹息，这个喟然是叹息的声音。他说居于气，一个人他所住的地位，他所住的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这个一字就是改变，一个人他所处的环境可以改变他的气质。养一体，他所奉养的自己的东西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体态，这个体的是表现在外面的这些动作，这个气质是表现在外面的一种神气气质。那么一个人的气质同体态都因为他的居住的环境而有所改变，大哉几乎啊！所以一个人的这个环境的力量是多么的大呀，多么的重要。所以性相近习相远，本来这个人性是相近的，而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渐渐的大家就隔得很远了，这个人的贤不孝就隔得很远。夫非晋人之子于，那么这个王子不也是一般人的儿子吗？这个晋人之子就是其他的人，跟其他的人一样，他也是人的儿子。王子公事居马衣服多与人同，那么这个王子他所住的房子，所坐的车子，所骑的马，所穿的衣服，都是跟一般人相同的。而王子若比者，那么这个王子像他那样的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居室自然也是他的环境使他如此，因为他是处在一个富贵的环境，那么他的生活享受就跟一般人不同，所以他表现在外面的气质体态也不一样，自自然然他就有一种骄傲的态度了。 这是环境把它造成的。其实他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况具天下之广居者乎？那么何况有些人住在天下的一个最宽广的房子里面。这个天下之广居，前面孟子也讲过了，就是仁，仁德就是天下之广居。能够住在这样一个宽大的房屋之中的仁者，那他的这个环境居心就可以使他趋于仁义之道。那么就跟那个齐国的王子，他居住在附近的环境之中，那也就成为富贵中人。如果你居住在一个仁义的环境之中，你就成为一个仁义的君子。鲁君之圣，乎与叠泽之门。孟子他又举一个例子来说，从前有一个鲁国的君王，他到宋国去。若到宋国去的时候，他要进这个城门，这个叠泽是宋国的城门。当他要进到那个宋国的城门的时候啊，呼吁叠泽之门，这个呼者是大声的吼叫，大声的叫这个开管城门的人啊，要他开门。一定是这个鲁国的君王，他的气势很盛，好像他很骄傲的，我是一个君王，你赶快给我开门吧，好像他有这样的一种气势。守者曰：此非吾君也。那个守门的守城门的人说，这不是我们的君王啊，为什么他的这个叫我开门的声音很像我的君王呢？何其甚之是我君也。他的这种大声的吼叫，这种凌人的气势，好像是我的君王一样。死无他，这没有别的原因，居相似也，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所处的环境相同，同样的是一个君王，同样的有那种骄傲的气势，有那种大声大呼小叫的这种态度。那么这也就是孟子讲到以这个居人来希望与天下的人呢、啊，不要像那个齐国的王子那样的居一气养一体，而要处在一个广居之中，能够心存仁厚。那也就证明环境对人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孟子曰：视而不爱，使交之也；爱而不敬，受恤之也。恭敬者，必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失，君子不可虚居。这是孟子说的，如果光是有这个物质方面的供养，可是缺少了内心的沉静，那不是我们与人相交的道理。人与人交往，除了物质上的奉养之外，最主要的还要有一种内心的敬意。所以他说视而不爱，你只给他吃得好，给他的饮食，可是你不爱他，你光是拿这个饮食来奉养他，使交之也，那么这就是把别人当作是猪啊狗啊一样的看待。这个使就是猪啊，这个交者就是跟他交往。如果你对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一个读
俗人，内心里头没有恭敬，光是给饮食给他吃，招待他奉养他，那又跟养一只猪一只狗有什么分别呢？爱而不敬，如果你光是爱他而不恭敬他，那也就是把这个读书人当作这个狗跟马一样的畜养了。爱而不敬，受畜之也。像这些狗同马这样的来畜养他，所以这都不是对待读书人的一个态度。恭敬者，那么如果说你心里头存着有一种恭敬之心，那就在于必之未将者也，就是把这个必帛这些礼物啊还没有送去之前，你就要具有一种沉浸之心。这个将至就是到奉送的意思。从前一个做君王的人，假如要去接见一位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就要送一批的礼物送给他，表示见面礼，表示一种诚心。但是你这种恭敬之心，就要在你还没有把礼物送去之前，先就心里面存的有这份恭敬的意念。恭敬而无实，如果你光是外表的恭敬，而没有内在的诚心，没有这种心意的话，君子不可以虚居。那么一个有德的君子，他就不会因为你这种虚伪的恭敬而被留下来，这个居字就是把他留下来，这个虚者就是虚伪的外表。如果一个君王要想聘请一位读书人一位知识分子，那么除了有外在的这些礼物奉送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内心的沉浸。那么你光是有恭敬外表，没有内在的沉浸，那么这个君子就不会接受你的聘请，也不会留下来帮你做事。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为圣人然后可以见形。所谓形色，这个形是形体，这个色是我们的容貌，脸上所表现的这种脸色。那么一个人的形体容貌天性也是天生的，是一种天性的表现。你的内心里头有怎么样的思想，你就表现在外面是怎样的动作，是怎样的神态。为圣人然后可以践行，那么只有圣人才能够做到他的形体跟他的本性都能够一样。所谓践行者，这个践者就是实践，他的内心同他的形体都能够合而为一，可以做到内外如一，这个叫做践行。那么有很多的人，他的内外不是一样的，他心里所想的跟他的外表所显露的不同，有时候表面上做得很虚伪，而他的内心却是很奸诈，那这种就是不能够内外如一了。圣人他的内心是怎样的，他的外表也就表现得怎样，所以这个就所谓戒心。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则无， 是教人的方法有五种，哪五种呢？有如实语化之者，有的那要看学生的这个他的本质，看他的聪明愚笨来做一个标准。那有些聪明的学生，你只要稍微的指点他一下，他就可以进入到一个能够深入到这个学问的境界。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天上下了一场及时雨，把这些植物啊都给它加以让它滋长了，让它滋润了，这个叫做时雨化之。所谓时雨就是及时雨，在这个农作物最需要雨水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就叫做时雨。那么老师教学生，如果遇到聪明的学生，你只要稍微点化他一下，他就知道了，他就懂了。就好像颜渊，孔子只要稍微讲一下道理，他就明白了，就好像及时雨催化的植物一样。所以我们常常拿春风化雨来形容老师教学生的方法。有成德者，那么也有一种，就是能够顺照学生的本性，顺照他的德性来培养他，这个叫做成德。看看这个学生的本质是怎样，你能够因势利导来加以培养，成全他的德性，这个叫做成德。有达才者，也有的学生老师叫他，就要依照他自己所有的才能，他有哪些长处，你再从旁指导，成为一个有用之才，这个叫做达才。这个达才的才智就跟那个才能的才智一样。有答问者，也有的就是就这个学生所提出来的问题来替他解答，替他解除疑惑，这个叫做答问。有思述意者，也有的老师他没有办法来亲自教某一个学生，那么只有让这个学生他自己来把这些老师所讲的善言体会了，自己去学习的，这个叫做思述意者，就是私下来思取老师那些加言善行，再自己来融会贯通，那也就是所谓间接的受教。好像孟子对孔子的教诲，那就是思述意，因为孟子没有直接受到孔子的教诲，而是从间接的方法，从这个间接的子思的教导之中来学习到孔子做人做事的道理。那孟子对孔子就是所谓思述意。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这五种方法，那就是君子教人的方法。这是讲到一个君子他能够因材施教。所以时与化之的，那就好像孔子之于颜渊、曾子，那是最上等的学生来这样教他。达才者，那就好像是这个孔子的学生里面林子谦呢、冉伯牛啊这些人，像子路啊这些人，成德的 那么达才的像子贡啊、冉有啊这般学生，答问者就像是樊迟啊那个比较废一点的学生了，诗书译者就像是孟子这种情形。这个就是所谓君子教人的五种方法。公孙丑曰：“道者高矣，美矣，一若登天然，是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积极而日知之也？”这个公孙丑，他感叹到自己这个学习的能力不够，同时他又感叹到这个孟子啊，他的这个道太高了，而追不上。所以他有一次啊，他跟孟子说：“道者高矣，美矣啊。”他说：“夫子的道啊，太高了，也太美了，太好了。可是跟从你学道的人，像登天一样，那样的困难，一若登天然，好像登天那样的困难。要想学的老师的道太难了，好像要登天那样难。”是不可及也，似乎做不到，做不到夫子那样完美的道，那样高尚的道。何不使彼为可积极？为什么老师你不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呢？让我们都能够学得到它，可以做得到，那么我们就会天天的努力去做了。因为我们感觉到做不到，感觉到太难，影响到我们的这一份努力了。反正做不到，那我们就不去做它了。如果你要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让我们有信心有勇气去追随老师，这样子不是更好吗？而日知之也，这个知之就是努力不懈的样子，让我们努力不懈的去追求夫子之道，那不是更好吗？孟子曰：“大将不为拙功改会神墨，亦不为拙色变起垢虑。君子隐而不乏，悦如也。中道而立，仁者从之。”那孟子就回答说：“一个大的工匠，这个匠者就是做这些各种器具的工匠，做木器呀、做陶器呀、做这些东西的。这些工匠，他并不因为某一个笨拙的徒弟，这个拙工，这个做事笨拙。”他不会为了一个徒弟很笨呢、而改变他这个用沉默的方法。所谓沉默者，就是那个摸线，好像我们做某一种器具的时候，先要把这个摸线画出来，它的范围、它的长短、它的大小，然后再用锯子、用斧头去把它修正。那这个就叫做沉默。一个好的工匠，他是要用规矩准绳来作为工具，来做成各种的器皿。可是你要向他学习的时候，他不因为你很笨而把这种规矩准绳的方法都废弃了，他不可能。那么后羿是很会射箭的一个射箭的能手，他也不会因为你这个学射箭的人很笨而改变他这个张弓的限度。这个够率，这个够就是把这个弓拉满，要拉满到一定的程度，这个箭射出去才会射中，才会射穿。可是你这个学射箭的人， 如果很笨，他也不会说把这个弓拉的这个标准来稍微改变一下，或者是缩小一点，他不会这样做。那么就比喻啊，孟子的道他是这样的这个样子，假如学习的人他的能力不够，他不会因为这个学生能力不够啊就把他的标准降低了，就把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来稍微马虎一点的将就一点的，他不会这样。所以君子隐而不发，君子教人就好像教人射箭，他就把那个弓张起来，但是他不把箭射出去，这个箭射出去就要由学生自己去射的，看你的力道够不够，看你的这个射中的这个也靶心能不能够把它射得中，那这个射箭的技能那就要学生自己了，他只是告诉你把这个弓张开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合于标准而已。等于一个老师教学生，他只是指示你怎么样去求到这个学问的方法，这条路走不走得到在你自己，这个箭射不射得出去也在你自己。所以君子隐而不发，他教学生就是像那个射箭那样，他把弓张起而不发箭，越如也。然而这个发箭的情势他就已经活跃而出了，已经是因势利。